北戴河有恶战，学者话升赋已有迹象。粤江截胡公务员降薪，布林肯话美国同港人企喺一齐。游礼，澳门销毁100公斤台湾芒果。纽约时报报道，台式炸鸡风靡美国。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七月份嘅第一日，七月一号，礼拜五。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习近平日前视察武汉，强调清零，同时国务院却下令帮行程码摘星，再度引发中共高层有路线分歧嘅猜想。北戴河休假随时可能展开，外界关注到时系咪会上演二十大决胜负嘅一场大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郁文最近发表了他的睇法。邓郁文6月30日在上报发文分析说，理论上来讲，北戴河会议确实是反习势力阻止习在二十大连任最后的时间窗口。但是不要指意北戴河能够传出对习近平不利的消息。邓郁文认为，要论权威，习近平是比不上毛邓。但是要讲权力，习近平无疑是毛泽东之后中共领导人中最大的。所以党内高层要倒习，就必须出现能够同习分庭抗礼的力量。李克强显然不是，反对派将李推出来只是因为他是国务院总理。普遍认为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是他讲了算的保障。另外，他的亲信黄小红上个礼拜正式接任中共公安部长，并兼政法委副书记，帮习近平握紧了刀把子。邓郁文在德国之声的一篇分析文章中特别提到有关黄小红的任命。他说黄小红接公安部长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公安部早就在他的实际掌握之下，转正只是等他实至名归。令人有些惊讶的是，习同时等他兼任权力更大的政法委副书记。在政法委的排名居然在中共最高法和最高检首长之前。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检察长是副国级，黄小红暂时只是省部级，现在省部级排了在副国级前边。邓郁文说，习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举动，政治局竟没有人够胆反对，或者虽然有人阻拦，但是不起作用。这个表明习对党内的控制已经达到不需要用反腐来惩办某个高层就可以被党内政敌不够胆破坏他二十大部署的地步。邓郁文的判断是，党内高层过去是被习压制住，敢怒不敢言，现在情况其实亦都好不到几多，不满只不过在暗处或者是通过社会发泄出来。北戴河或者会有讨价还价，但都不会超出习允许的范围。前一段时间中共官场几个异动被认为是习权威受挫的迹象，包括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和新疆书记陈全国突然失势。还有习近平特使吴洪波据传在访欧期间四围道歉。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微普认为，这个讲明习近平在度向党内不满他的力量或者是欧美国家让步，因为经济太差，不让步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崩盘。中国经济崩盘，习近平依赖的财源就有可能枯竭，社会就有可能陷于动乱。党内不稳，社会动荡，经济凋谢，三者集结而来，习近平根本无办法招架，连任就可能破局。为了不让大家一起玩完，习近平只能够让步。微普的判断反映了中共整体目前面临的困境。在习近平一心图谋连任的时候，这些其实是更具有威胁性的问题，更是习无法通过对内对外有限妥协来解决的。中共经济是否崩盘，目前和习近平能不能够连任同样备受关注。 另外，邓慧文认为习二十大不会遇到根本挑战，基于一个判断，就是要动摇习政权，只能够依靠中共内部，尤其是高层的力量。就这一点，六四学运领袖王丹有不同的看法。王丹虽然亦认为习连任是大概率的事件，不过他亦强调改变中国的力量来自公民社会，精英集团有利益考虑，不会革命，但是草根阶层的不满是普遍的，只有自下而上的抗议发声，中共内部才会分裂，这个是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中国财政金融困局不容低估，国有银行加入限制储户提款大军，显示银行流动性不足。与此同时，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最富裕的沿海地区出现公务员降薪潮，预告地方财政枯竭。据财新网报道，六月份财力雄厚的上海、江苏和浙江成立公务员降薪办公室，落实公务员降薪规定。上海处级干部年薪据传从35万元人民币降至20万，主任科级公务员年薪就从24万元斩到15万元，降薪幅度达到3至4成。浙江一名科级干部对媒体透露，中国经济越发达的地方，降薪越犀利。好似江苏苏南地区，一名副科级干部的降薪幅度大致是25%，到手的薪水减少约10万元。深圳龙华区一位科级干部估计，自己的收入亦将缩减超过20%。还有公务员在网上抱怨，调薪之后的工资难以支付高额月供。报道指出，多地公务员遇降薪潮，主要是源于疫情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下滑。另外，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及增抵退税政策亦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在以上因素的冲击底下，各地铁饭碗预计还将进一步缩水。观察人士指出，中国财政金融的潜在危机已经出现，成为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扩充权力必须面对的最大一只灰犀牛。今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已经届满25年。当地时间6月3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沃森以及多位国会议员相继发表声明。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有自治50年不变的承诺才走了一半。北京和香港当局就破坏人民的民主参与、基本自由和独立媒体。他指出，2019年几百万港人上街抗议反送中条例，北京却推出国安法，为侵蚀香港自治和破坏人民自由和权利铺路。布林肯还举例表示，香港当局监禁反对派人士，打击独立媒体，关闭六四博物馆，阻止纪念活动，削弱民主机制等，都是为了剥夺中共对港人承诺的权利。他重申，美国会和港人站在一起。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沃森呼应布林肯的发言，表示北京和港府破坏基本自由及全球秩序。他批评中共政策动摇香港制度、规则和体系，并重申香港领导人应该尊重基本法下港人受保护的权利和自由。另外，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共同主席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高文亦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会持续要求香港和中共政府履行国际义务，亦会追究破坏香港人权与法治的官员。据澳门日报报道，一批由台湾进口的芒果样本在6月29日验出新冠阳性。台湾农委会防检局7月1日表示，防检局未收到澳门的不合格通知，呼吁澳门按照国际规则采取符合风险管制的措施。据报道，这一批被确诊的芒果有20箱，一共重100公斤，已经被全部销毁。澳门市当局下令从6月30日起暂缓涉事厂商相同来源产品的进口一个礼拜，接触过货物的人员资料亦将交当地的卫生部门来调查。 台湾防检局表示，目前科学研究并未发现有新冠能够通过水果传染人。从前年11月起，就有加拿大、欧盟、印度、美国等多国在世贸例会上对中国大陆以阳性为由影响国际贸易，陆续提出关切。纽约时报近日报道话，珍珠奶茶店销售的台式炸鸡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喜爱，逐渐在美国食物界扎根。据报道，郭大卫和其他台裔美籍厨师巧手改造，将台式炸鸡夹入三文治或者是馒头，配上酸黄瓜，再淋上酱汁，兼具美国特色。在亚特兰大开设餐馆的孙艾文设计了四种不同的台式炸鸡三文治，最热卖的一款是炸鸡扒淋上虾眼辣辣椒芒果酱，搭配美国南方风味的卷心菜沙律、甜醋泡菜和青辣椒美式芝士。孙艾文表示，只要顾客愿意试一啖，似乎都会喜欢。报道指出，很多台裔美籍厨师在推出盐酥鸡和大鸡扒的时候，都尝试既保持令人思乡的正统风味，并进一步添加个人特色。好像纽约市886餐馆和文文餐馆的主厨兼老细 Eric 姐，在 Popcorn Chicken 上边涂一层热的蜂蜜。886餐馆的劲辣鸡髀汉堡，用烤过的芝士面包夹上大鸡扒，再配以腌酸的白萝卜和红萝卜，以及自制的甜辣酱。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